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好，安神父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好，我们今天呢要说的一个故事呢是在美国发生的，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方兴在念完之后有点心里觉得有点感伤，不过对我们所有的教友来讲，这样的一个孩子可能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呢。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对于威斯康星州的中小学生来说，每年的5月2号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因为这一天要过一个节日，叫做诚实节，又叫做不说谎纪念日。在这一天，每个学校都要举行各式各样的活动，进行诚实教育。为什么会叫做诚实节呢？它是为纪念一个只有8岁大的孩子而设立的。在很多年前，在威斯康星州的蒙特罗市，有一个叫做埃莫纽·坦南的男孩，他的生命其实有一点不幸，因为5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都过世了。后来开小酒店的诺顿夫妇收养了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并且呢收他当作养子。穷人的孩子懂事的很早，埃莫纽总是抢着做家事，从来不偷懒。一晃3年就过去了，8岁的埃莫纽慢慢的发现，养父母做生意的时候经常坑骗顾客，像在酒中掺水、弄虚作假、在磅秤上做手脚，或者多收顾客的钱。小男孩看不惯，认为这样赚钱的方式呢有违良心，所以呢对养父母好言相劝，但是诺顿夫妇一句也听不进去，就骂埃莫纽是个吃里扒外的家伙，有时候呢还赏他2个耳光，狠狠地教训他一顿。在一个黄昏，一个小贩走进店里跟诺顿大吵起来。8岁的埃莫纽刚刚睡着，隐约听到双方为了账目的事情争论不休。那天晚上小贩在店里住下，半夜里埃莫纽又被楼下激烈的争吵声给惊醒了。10分钟之后只传来一声啊这样的惨叫声，然后就再也没有声音了。埃莫纽心里在想，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所以连忙起床穿好衣服，蹑手蹑脚的下楼。然后埃莫纽他就轻手轻脚走到一群人争吵的房间，他从门缝里看了一眼，被眼前的景象给吓呆了。天哪，那个可怜的小贩躺在地上，然后胸上插着一把短刀，血流了满地。他看到养父跟养母站在一旁，男孩晕了过去， 身体顺势倒在门上。诺顿听到有声音响，恐惧地打开了门，一看是艾默纽，他立即抓住他的头，然后呢把艾默纽拖进了房间。这时候诺顿非常生气地说，孩子，你都看到了吧，小贩要行凶，我是被迫自卫才把他杀死的，你看这把刀就是他带来的。诺顿用命令的口气说，待会儿警察来到现场，你就这样告诉他们。艾默纽这时候反驳说，爸爸，你撒谎，明明是你杀了人，我求你马上去警察署自首吧。诺顿恼羞成怒，一脚把杨子踢开，哄道，混蛋，你想把我送上法庭吗？快说，是小贩先动手行凶的。艾默纽抬起头，非常坚决地说，爸爸，我不能说假话，既然是你杀了人，你就应该去自首。养父气得大发雷霆，走上前去对养子拳打脚踢。养母也凶相毕露，找到一个粗绳子，他们把艾默纽捆住了，然后吊到梁上。诺顿挥舞着鞭子拼命地抽打养子，然后穷凶恶极地说，你有种你不撒谎，你去死吧。艾默纽忍着剧痛，很倔强地说，就是死我也绝不骗人。看到养子誓不改口，养母举起了一根棍子，边打边说，快说，这个小贩是怎么死的，讲对了就把你放下来。艾默纽怎么样也不肯答应，养母一边一边的打得艾默纽皮开肉绽，浑身抽筋。突然艾默纽大喊一句说，不，我不说谎。然后艾默纽他的头垂下了，再也不能动弹了。事后杀了两条人命的诺顿夫妇受到法律的严惩。为了纪念这个诚实而勇敢的孩子，威斯康星州政府建造了一块纪念碑，上面摆放着艾默纽的塑像。这个纪念碑上写着，怀念为真理而屈死的人，他在天堂永生。州政府还通过立法，把5月2号定名为诚实节。
释放我们，主耶稣，因你不
们牛太倔了呀。
嗯，
他大可骗骗他们嘛，为什么一定要用自己的生命做赌注呢？
我想这样子的小孩子这么坚持真理是他的福气啊，天主给他特别的恩宠啊，当然他也为这个恩宠牺牲了生命。
对啊，那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吗？你如果诚实的代价就是死亡的话，感觉上他好像就牺牲了自己嘛。圣经上怎么样来教导我们面对诚实这件事情？
我想圣经上面有一个面对诚实跟死亡这两个东西，像孟子说的利跟义不可得兼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我想这幅八段里面的这个训示还算清楚，就是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而且在这样子的一个天国的大宪章里头，这幅八段的八条里面只有两条是现在式，其他都是未来式。第一个是神平的人是有福的，跟最后一个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意思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当下就有了这个福气，那个恩宠他就在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迫害为人来讲都是不愿意接受的去之而后快的东西，但是为天国的这个门票来说，这是一个很必然的东西。所以当这个小孩子这么清楚知道而且坚持他的生命价值的所在的时候，这个真理会帮助他进入到一个更新更恒久的一个生命。
对啊，你看我都常常在想，当我看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说那个孩子难道不能够跟他的那个养父母说、好了好了好了，我就照你说的。
所以我想社会上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有一点好像取巧啦、就是说好像我也可以对我自己的良心交代过去，我没有说谎，但是事实上那个缄默也等于我行使的我的认同权，就是我认同了他的行为，我视而不见，我跟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人可以共存在一起，我可以跟不义的制度共存，我可以活在那个没有正义的那个环境当中，所以这个常常是我们在面对真理的时候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我愿意选择立即就有福的那个天国，或者是我愿意选择让跟恶同存的一个世界。
那可是像我们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会经常面临这样的情况，比方就像这个艾米纽，他在之前看到他的养父母做生意，那做生意呢，他也许在磅秤上动了手脚，然后或者
是
那这个时候艾米纽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就是说我揭发我义父母的这个不义的行为啊，但是呢，他在面对像他的养父把这个小贩杀死了之后呢，他反而立刻就讲说，他绝不同意他养父母的这个要他做伪证的这种说法。那这两个中间的选择，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同？
所以当这个当这个小男孩的父亲，他在这一开始跟人家在磅秤上或者是酒里面掺水啦等等，在动这些手脚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小男孩是针对他的父亲，来揭发他的不义，希望他的父亲从他的父亲去着手去改变这样子不义的行为，因为他是当事人。
所以他有规劝他的父母，就是说，您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当他最后他的死亡的这个事件的时候，他面对的是真理这件事情，他父亲希望他能够对真理妥协，那这个东西他就没有允许。那事实上他在当初并没有直接的跟这个受害者告发他父亲的养父的行为，他事实上并不是说他认同这个行为，而是他期待他从他的父亲那边下手，他并不是在每一件小事情上都跟这个受害者去这个揭发。
所以在前面他看到父亲在酒里面掺水的时候，他也进到一个
他父亲知道他是一个麻烦，
对，他尽到自己的责任，就是说他告诉他的养父母说你不能够这样做啊。不过这也给他后面带来很大的麻烦，因为父亲知道这个孩子一直在找他的不是。那但是呢，我们其实 当然不是每一个教友都会面临像这个安门流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如果当我们面临暴力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就是说有一些社会事件啊或什么，那当人们或者是小孩他被人家捆绑了或怎么样了啊，那当然反而会觉得说，哦，你不跟他妥协，然后你最后终于得以脱身了，好，然后给你鼓鼓掌，这种情况我们也常看到啊。但是像 Emmanuel 他其实他也可以有脱身之计啊，但是他似乎没有用任何脱身之计，他只是觉得他不愿意做违反真理的事情，所以他牺牲了自己。那在面对威胁暴力啊，或者甚至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没有求生之道吗？
呀，我想这个小男孩选择了一个，也许他自己不清楚，但是我相信他选择了一个更好的生，我们说如果是求生之道的话，他选择了永生啊。即使他不知道这样子可以让他赚取到天堂，但是他真的选择了一个没有昧着良心而苟存的那种妥协，他选择了活得堂堂正正，那这个是他的选择。我想圣经上面耶稣给我们教导非常清楚，就是你们要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一切都是多余啊。他并没有说一切都是错，但是他耶稣说的是其他一切都是多的。那这个是就说是，非就说非的这种面对真理的态度就非常值得我们去玩味。那为很多人来讲，我们会选择在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价值观上面，我们会选择对我们相对比较有利的，不管是财富上面的利益啦，或者是这个生命的利益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利益。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有意无意的把这个真理的价值给掩盖了，或者是蒙蔽了、模糊了一样。那这个是比较可惜的一件事情。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道德勇气常常是需要从一些小地方开始培养，我们才会在面对这么大的一个迫害跟威胁的时候有那个道德勇气挺身而出，说我要坚持真理。我想为我来说哈，只有在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妥协，就是圣经上面保禄中途提到的，在公义之上还要有爱德，只有在爱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也坚持公义，我们不模糊公义，我们提出公义应该是怎么样，但是在公义之上我们仍然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那些人。譬如说有一个人肚子饿了三天，然后他去偷人家的面包吃，被抓到了，应该他为他的罪行他应该要受罚，但是在这个社区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社区应该要给予他帮助，这个是爱德。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不模糊他的罪行，但是应该要给予这个犯罪的人他需要的一些照顾。
听众朋友，其实呢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其实是因为在最近的社会里面呢，我们经常看到啊人们常常会有这样的言论，就是说越小的孩子他的是非越清楚，越大了级长之后呢，尤其当他踏入社会以后，似乎人们的道德勇气都逐渐的被各式各样不太容易判断的是与非慢慢的模糊掉了。因此呢，方心再度的提醒大家，其实就像艾曼纽一样，真理是不容打折扣的，不管你是做生意也好，你是生活也好，真理是值得我们用生命的代价去换取的。
是否我们早已先放过了